Thank you for that inspiring hymn.
感谢鼓舞人心的圣诗和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对你们说话。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主曲《他差遣爱子》和《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接下来，总会持助会会长团第一支理卡罗斯蒂芬姐妹会对我们演讲。在她之后，是总会持助会会长团第二支理琳达瑞福斯姐妹的演讲。之后，唱诗班和会众要起立合唱《令我惊奇》。亲爱的姐妹们，在我思考这个充满挑战的责任时，好几个月来，你们一直在我的心思意念中。虽然我觉得不能胜任这份重责大任，但我知道这召唤来自于主，并借由他所拣选的先知而来。如此来看，这就够的经文教导，无论是借着主自己的声音，或是他仆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与这个召唤有关的一项宝贵恩赐是天父爱他所有女儿的确证。我感受到他给我们每个人的爱。和你们一样，我喜欢经文。我非常喜欢耶利米书中的一段经文。耶利米生活在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但主让他遇见了在后期时代以色列的聚集及我们的时代。耶利米预言道，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就是耶利米看到的人民，我们是否有邀请主将律法或教义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是否相信借由赎罪可以获得宽恕，就如耶利米说的，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几年前，杰伯瑞·赫伦长老分享他对先驱者的信心的感触，这些人在他们的孩子夭折后依然朝着盐湖城前进。他说，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什么计划，也不是为了某项社交活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和骨髓中都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充满感情地表示，正因如此，那些母亲才会在把他们的婴孩放进面包箱里埋葬，继续向前迈进时说，应许地就在前面，我们就要到达那山谷了。他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圣约、教义、信心及启示和圣灵。结束时他说了，只要我们把这些话都留在家庭和教会里，也许很多其他的事就会水到渠成。或许其他许多较不重要的事会掉落篷车外面。据我所知，手推车载不了多少东西，就像先驱者必须有所取舍一样。也许21世纪会迫使我们做决定，要把什么装在这手推车里，而那就是我们灵魂的精髓，那就是我们骨髓里的事物，或另一种说法就是，那就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事。身为新任的慈助会会长团，我们认真寻求主，想知道他希望我们把哪些重要的事放入手推车中，继续向前推进他的事工。我们感受到天父希望我们先帮助他钟爱的女儿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教义。一旦我们明白赎罪的教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会增强，我们过正义的生活的渴望也会增加。其次，当我们仔细思考巩固家人和家庭的迫切需求时，我们感受到主希望我们鼓励他钟爱的女儿满怀喜乐地固守他们的圣约。若能固守圣约，便能巩固家庭。最后，我们感受到他希望我们与其他辅助组织和我们的圣职领袖团结合一，努力找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迈向超生这条道路上。我们热切地祈求，我们每个人心都会打开，让主的赎罪的教义、圣约和合一刻在我们的心上。若非我们已先在自己心上写下对耶稣基督和他无限赎罪深刻且持久的信心，我们又怎能巩固家庭和帮助他人？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赎罪的原则。如果我们将之写在心上，那将会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我的愿望，希望理解这些原则会造福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刚入教会或者是资深的成员。 原则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获得平复。当我们经历了种种灵魂拉扯的挑战和逆境后，我们的见证和你们的见证一样已写在心上。若不了解天父完美的救恩计划以及救主的赎罪是这计划的核心，那么这些挑战看起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皆处于生命的考验中，然而忠心的心上写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为什么主允许痛苦和逆境在今生临到我们身上？简单的说，那是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进步与成长。当我们知道我们将有机会来到世上体验城市生活时，我们高声欢呼。达宁乌克斯长老教导说，苦难恨逆往往比舒适平顺更能让我们归信。一位中信的先驱者姐妹说，的例子说明这道理。玛丽17岁时嫁给住在密苏里圣路易的约翰莫里斯。1853年他们和圣徒穿越平原，在他们结婚一周年后进入盐湖谷。他们的旅途中经历了其他圣徒常见的苦难，但苦难和逆境在他们抵达盐湖谷后并没有结束。隔年，年方19岁的玛丽说，我们的儿子诞生了。有个晚上，当他大约两三个月大时，有个声音告诉我，你将失去这个孩子。冬天时，宝宝的健康状况变差，我们竭尽所能，但宝宝的健康每况愈下。2月2日，他离开人世，我喝了那与我亲血肉分离的苦杯。但他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玛丽的丈夫也患了病，在他失去孩子3个星期后，他死了。玛丽写说，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在短短的20天内丧失了亲人，我的丈夫和唯一的孩子，在一个与我血亲相隔数百英里外的陌生土地上面对重重困难，我希望我也可以死去，与我的心爱的人会合。美律继续写说，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在散步，我想起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以及强烈的孤独感。在我哀切的哭泣中，我可以看到我需要攀爬的陡峭人生高峰，并感受到他的存在和强大的力量。深深的沮丧笼罩着我，敌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攻击我们，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拯救的大能。透过天父的协助，此刻我有能力和所有联合起来对抗我的势力作战。玛丽在19岁时领悟到赎罪带给我们的保证，即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也将得到平复，即使是最深切的悲伤。原则二，赎罪蕴藏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克服自然人，继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学到了哪个福音教义或原则，那就是我们能够以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教导教义或原则的时候。一项可以用来教导孩子了解赎罪的宝贵资源是初级会课本中的一个比喻。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孙子，或有渴望了解此一重要教义的其他信仰的朋友。有一个女人走在路上，掉进了一个大坑中。那个坑很深，所以她爬不出来。无论她怎么试，她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出来。这个女人大声喊救命，有个善良的人听到了她的声音，就把一个梯子放进大坑中。这个女人十分高兴，这样子她就可以爬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我们就像那个掉进大坑的女人，犯罪就像掉进大坑中，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爬出来。善良的路人听到这女人的求救，一样，天父也派遣他的爱子独生子来提供我们逃脱的方法。耶稣基督的赎罪就像把梯子放进大坑中，让我们有办法爬出来。然而救主所提供的远比把梯子放进大坑中多，他下到坑里让我们用梯子逃脱。就像大坑里的女人要靠自己 爬上梯子一样，我们也要悔改自己的罪，并服从福音原则及教义，才能爬出大坑，让赎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作用。所以在我们尽力而为之后，赎罪就会让我们变得配称，而回到天父的面前。最近我有幸在智利会见一位现代的先驱者，一位神钟爱的女儿，她最近归信加入教会。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借由赎罪的力量，她已抛开过去，现在认真努力地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着她时，大卫贝纳长老教导的一个原则进入我的脑海中，他说，基督教义的根本基础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然而即使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仍需要了解主渴望借着他的赎罪以及圣灵的力量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仅要引导我们，而且要赐给我们力量。我和这位智利姐妹谈到如何才能留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时，她满腔热忱地向我保证，她决心继续行走在这道路上。她的大半辈子都偏离了这道路，她表示，偏离道路的路上，没有任何她生命中想要再次拥有的东西。赎罪的大能住在她的心里，写在她的心上。这种力量不仅可以使我们爬出大坑，同时也给我们力量继续在这一条窄而小的道路上行走，引领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原则三，赎罪是天父对他孩子的爱最有力的证据。我们若能沉思乌克斯长老这个激励人心的信息，我们必能受益。他说，想想看，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忍受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他是多么伤心啊！这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最有力的证据。至高无上的爱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屈膝跪下来祈祷，感谢天父如此爱我们。他派遣他的独生子，完美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我们的心痛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中一切看似不公平的事受苦。还记得乌西多会长最近谈过的那个妇女吗？她说，有位经历多年考验和苦难的妇人含泪说道，我终于明白自己像一张旧的20元纸钞，皱了、脏了、破破烂烂，但还是一张20美元钞票，我是有价值的。或许我看起来不值那么多钱，甚至破烂不堪、饱经风霜，但依然足足值20美元。这个妇人知道她是天父钟爱的一个女儿，她知道她派遣她的儿子来为她的个人赎罪。教会中的每位姐妹都应该知道这个妇人所知道的事，即她是一个神钟爱的女儿。知道我们对她的价值会如何改变我们遵守圣约的方式，知道我们对他的价值会如何影响我们施助他人的渴望，知道我们的价值会如何增加我们的渴望，想要以更深入的方式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需要赎罪的人。当我们都将这些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他来临时，我们就会成为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他会认得我们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愿耶稣基督赎罪的赎罪造成巨大的变化能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当我们领悟这个教义，就是由神天使所宣布大好的好信息，我保证我们会感受到平亚敏人文人民所感受到的事。他们高声欢呼，让赎罪能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作用。他们充满欢喜，并愿意与神立约，遵行他的旨意，在他所命令的一切事上遵行他的诫命，订立圣约，遵守圣约，并在圣约中欢乐，便是耶稣基督赎罪真正写在我们心上的证据。姐妹们，请记住这三个原则：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二，赎罪蕴藏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克服自然人，继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三，赎罪是天父对他孩子的爱最有力的证据。 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放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请每个人恳求主，请他将这些赎罪的原则写在我们心上。我见证这些事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